苦空无我啊，硕硕又一次一次在生命经验当中去反复验证，而且证实这个道理，佛所言不虚，对三宝的信心呢一直不断的提升。那回过头来就在你的生活作息当中，把你的生活呢打理的规规矩矩，对不对？如理如法而行，那么于是呢，你就会对圣戒、对解脱戒有更进一步的亲近信心。只要你心身心安住在境界当中，你容易生定，定也容易发慧，你去观察一切的道理也容易相应就起来。这就是四种慧行的功用，懂吗？所以我们不要在这边只是读名相而已，要会用这个名相，怎么样把它变成生活上的智慧，用这种智慧去观察一切生命经验当中所伴随着而起的道理啊，这就是四种比婆身啊，也就是四种慧行，四种操作观慧的方法，对不对？用所谓的观察一切五蕴，然后呢观察五蕴的生意面啊，缘起会升起，然后呢观察它的生意面，然后观察它的四谛相应理。那这种观察的次第呢，就叫做四种毗婆身了。好，这里呢就做简单的这个定义了。好，我们把它翻回来，翻到901页。好，我们再把这段文呢整个再念一遍哈。云何有分别影像？有分别影像呢，从修行人的根器分成两个。所以第一个呢，是就修行的根器而言，分成随法行跟随性行。随法行是依止于听闻正法，随性行是依止于教授教戒。那么你这样修行以后呢，不管你依着听闻正法或者教授教戒去实修，你就会得到或见或闻或分别的三种智慧高下的效果，对不对？你的果就会有这三种智慧的高低。那么你依着这三种智慧呢，三种程度的智慧去观察什么？观察你三摩地心所创造出来的所知识同分影像。那么什么叫做所知识同分影像？就在旁边底下所解释的，你把不净观、持敏观、缘起观、戒差别观、属习观等等这些，乃至于运、戒、处、缘起、处非处，或者是下地出、上地清净、苦集灭道这四地的道理，把这些抽象的文字像变成心头的概念，对不对？那么什么叫做同分影像？同分影像用现代的白话来说的话呢，就是你心中的概念。你对它的道理熟不熟？你对它的道理越熟，你的概念越清楚。清楚到什么地方？清楚到你好像眼睛可以看到那个道理就写在你面前一样。其实那不是真的有字写在面前的，只是这样描述而已哦，就是那种道理很实在。于是呢，道理实在什么地步？实在到如果你要为别人解说的话，你也可以深入浅出讲得很明白。这也就是表示你对那种能力哦，那种观察已经很明白。这就是所知识同分影像，就是你把文字，什么叫所知识？所知识就是我们经教当中的文字般若，对不对？那文字般若在这个地方的所知识分为三类：净行所缘、善巧所缘跟净惑所缘，这三类。这三类在经论上，在瑜伽师论上所做的文字解说就叫做所知识，对不对？可是文字我们在止观的当中要不要去背那个文字？不要，我们要去起那个文字相应的道理，对不对？把那个道理变成心头很清楚意念的起来的概念。其实我们的所缘境界是什么？是那个概念而不是文字，是那个概念而不是那个文字，就是我们心中意念的那个道理。我比方讲说，像我认得维罗斯姐，对不对？可是今天你要我把它通通画得很清楚吗？我怎么画都画得不如照相来得清楚，对不对？可是我不管隔多久以后见到维罗斯姐之后，我还会认得她，乃至于当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听到他的声音，我就会宛然在眼前升起他的音容影像，有没有？那笑嘎呢？意思就是说，你会因着某一个资讯、某一个讯息，你会把相关联的东西呢，都一起浮现起来。各位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那种概念，那种概念越清楚，清楚到好像那个人就站在眼前一样。 当然了，你不一定要眼睛张开看着那个影像，你眼睛闭起来就这样思维着，啊，它道理就很明白在心头，清清楚楚，清楚。当然你要把它变成文字背诵出来也没有问题，如果你真的很熟悉的话，你正念一词真的得到陀罗尼的话，你背下来根本不是太难的事情，啊，可以把它背得很清楚。这个叫做所知是同分影像，就是把所有的一切所缘境界的文字般若变成你心头很清楚的概念，那么随时呢去意念一个概念，把那个概念当作所缘境，进行四种观察。哪四种观察？检择、即检择、遍寻思跟遍思找。如刚才墨学已经跟各位报告过了1007页到1008页的内容，这样了解吗？好，请各位把这段文真的要记起来啊，真的要记起来。那这个就是口诀啦，啊，什么叫做观？观就是这样子了，观就是这样子。那这段文呢，跟解深密经完全一样。解深密经讲到观的时候呢，也是这样说，啊，句子呢字可能有一些多少的差别，但是意思啊完全一模一样。好，接着我们来看看长行文当中呢，弥勒菩萨为我们解释什么叫做所知识。所知识分为三类，好，请跟着我画夸弧啊，在倒数第四行那个地方呢，他说所知是者为惑，请把惑圈起来，底下标第一类。第一类呢叫做什么？进行所缘。进行所缘的名称呢，就在最后一行韩老的解释文当中呢，惑为进行所缘境是，有没有？这就是它的标题。那么它包括什么呢？包括不进，不进就是不进所缘。第二个持名所缘，原性缘起所缘，借差别所缘，跟阿那班那所缘。阿那班那就是持习念啊，观呼吸。这五种所缘，五种所缘呢，请各位上夸弧下夸弧画起来，这就是进行所缘第一类。第二类或运善巧，从那边开始画上夸弧，旁边呢标善巧所缘，拉一条线到最后第一行中间下面那个地方，或为善巧所缘进是，有没有？底下这五个就是韩老为我们解释的善巧所缘境是。哪五个呢？一、运善巧；二、借善巧；三、触善巧；四、缘起善巧；五、触非触善巧。我想运就是五运，借就是十八借，触就是十二触啊，十二触。缘起呢就是十二因缘，触非触呢就是如是因如是果，就是因果的啊正观啊，正观啊，就是正观因果啊。那么底下呢，各位画夸弧起来啊，底下呢又有下地出性、上地净性、或苦地、极地、灭地、道地，这个呢夸弧起来，这就是对到韩老最后一行这边为我们所说的尽惑所缘尽是。就是要把无明习气要断掉的时候，啊，要断我们的无明习气的时候呢，要去观察，依着下地出、上地进，修世间清净道的禅定；依着苦集灭道这四地呢，观察输出世间道清净。所以，请各位呢旁边注明一下，观察下地出、上地清净，就是要依着这边去上升。啊，提升我们世间道的清净，从欲界提升到色界，从色界提升到无色界，啊，这三界的禅定的境界就是世间清净道。而如果依着苦集灭道这四谛呢，是依着出世间清净道。那这两个呢是同样都要操作的，啊，你不能只是观察出世间，出世间如果不依着世间的禅定的话呢，出世间的道理还只是散心思维而已。所以我们要依着四禅八定的功夫，主要是四禅啊，主要是四禅，依着四禅的功夫来思维苦集灭道的道理。好，你纵使不到四禅，在本论当中要求你最起码要到未道地定以上去思维苦集灭道，才能够得到二道清净的果位啊，二道清净的果位啊。以下我们就会证明到这个道理的次第性。好，这里呢就先为我们标出这三类的所缘境是。好，这样了解啊，哦。好，各位翻到902页。第二行。持所知是。好，各位开始画齁。或 或画起来，或依教授交接。教授交接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随性型的人嘛，对不对？啊，或者我们是属于随性型的根器呢，我们就依着老师所教的止观的次第方法照做。或者呢，我们是依着听闻正法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依着法升起般若观照的能力。啊，这叫随法型的根基的人。啊，依这两种为所依止，令三摩悉多地的作意。那这里的作意呢，指的就是我们三摩悉多地讲的七作意，所包括广的话就是怎么样，四十作意。那四十作意太广哈，我们通常通以七作意来代表。这里讲的三摩悉多地的作意，指的就是七作意。在这里呢，主要的又是七作意的前面两个，一个就是了相作意，第二个就是圣解作意。这两个是七作意当中呢最主要的，花时间最多的两个作意。好，就是依着前面两种教授交接也好，或听闻正法也好呢，利用了相作意，急于彼法而起圣解，请把法画起来，急于彼法画起来，急于彼所知事而起圣解。这边不是有两个起圣解的吗？一个是对法起圣解，第二个是对所知事起圣解。那个法，请在旁边写一个能观智。我们在经教当中呢，它会分两段教我们，一种呢是教我们应当要怎么样观察，对不对？这是教我们学习能观智。第二个呢，教我们三摩地怎么样去取一个所缘境，那个叫做所知事。所知事情的所知事旁边呢就写所缘境，就是所观境。彼法就是指能观智，所知事就是所观境。啊，这边就是能所的意思，法就是能观，所知事就是所观。啊，依着七种作意去观察什么？观察三类的所缘，对不对？净行所缘、善巧所缘跟净惑所缘。好，这个是名相的解释。好，如果我们依着七种作意去观察这三类所缘起圣解，什么叫做圣解？你去把它弄清楚，叫做了相。你去起而修行，得到清安以后，所升起的差别义理的观察，就叫做圣解。所以圣解呢是修行，了相作意呢是文思夹杂。啊，各位还没有忘吧？我们在四十作意里面学到的哈，对法、对所知事，首先一定要得到了相作意，对不对？了相作意是文思二会。圣解作意的话呢，就要修慧了啊，起修慧不退转了啊，信心不退了，起圣解作意。好，比喻尔时，当圣起作意发起来以后呢，于所知事如现领受圣解而转，就是呢，随时随地心就会靠在这个所缘境界上面去思维什么？思维十二因缘、苦集灭道、四谛的道理。圣解而转，就是随时随地心就会去思维四谛十二因缘，那个转就是活动。圣解就是修行，什么修行呢？去思维四谛十二因缘，在一切的境界当中，你都可以把境界转念到四谛十二因缘的观察道理心上。那么虽彼所知事非现领受和合现前，虽然这个所缘境界如果我们现在还观不上来的话呢，亦非所于彼种种类物，也不会有其他的妄想。啊，心就是定定的。亦非所于彼种类物，就是没有其他的夹杂的妄想会跑进来。为什么？因为你心呢，一直在哪里？一直在相似的禅定境界当中。简单的讲，请在这边呢写九心柱。你至少一直不断的心要靠在哪里？靠在九心柱上用功，对不对？啊，从呢内等安静、调顺、极静、最极极静、一区等时，我是这样背的。这个一路背上来就是九心柱。啊，从你把引心向内，就叫内柱。你心不是往外攀援吗？你先把境界呢，攀援的心呢拿回来，观你的呼吸也好，观你三摩地所起的不净观也好，观察缘起也好。你就观察在内心所缘的三摩地影像上面，这叫做内住，引心向内。 那么进一步一直不断的往进一步走，最后呢可以止观双运到等持心的地步，这是九心住。因为你常常不断的把身心安住在九心住的观察上面，只是你现在从九心住转回来思维这三类所缘，如此而已。从这三类所缘升起四谛十二因缘道理的观察相应性，这样了解吗？当你觉得这样太散乱，你就回来九心住。九心住定定的清安升起了以后，你就出来观察四谛十二因缘，观察这些相的生住意灭，然后呢相应到无常苦空无我，心就是常常这样子活动，这叫做圣解而转，这样了解吗？于是这边就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修行每天就是这样做而已啦，哪有什么复杂的，哪有什么不会修行的，修行就是这样子，只是说我每天要花点时间在坐上修，因为坐上修可以摒除外缘，身心安住的情况底下专心修意念上的功夫，把意念功夫提了起来以后，你只要正念正知提得住，随时随地眼睛张着在做什么事情，你一样可以心靠在道上，可以在一切身与意的造作上会显现出道理出来，显现出道理出来，这个就是圣解而转。讲各位清楚吗？好，这就是观。所以观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止也没有很特别，止就是九心住，我们等到讲到三十卷的时候又会讲一次九心住哦。好，底下呢又有两段话，稍微解释一下，由三摩西多地圣解领受相似作意，请把相似作意画起来。相似作意呢，就是包括三摩西多地当中的四十作意。那四十种作意呢，就是七作意的相似相。你不管用哪一个，记得我们不是在白板上画个大表有没有？啊，每一个作意都跟四十作意的某一大部分有关系吗？有没有？啊，但是你不能把四十作意的单个一个来代表七作意的某一个，不是。啊，因为它呢七作意比较小啊，那么比较少，那么四十作意比较多，所以是一对多的状况，所以每四十作意的每一个都只是七项作意的少分，所以我们称为叫做相似，因为它都有七种作意的功能，所以称之为相似作意。我们在三摩揭陀地学过四十作意，也领受彼所之事相似显现，就是三十二种心相。我们在三摩揭陀地不是讲过三十二种心相吗？那种心相如果能够现在心头意念分明的话，这种就叫做相似影像的显现。前者就是锻炼我们的能观智，后者就是锻炼我们的所观境。所观境在这边26卷就把它分为三类，对不对？把这32相又把它化作什么？化作三类。好，取它的名字分别叫做净行、善巧跟净惑，这样了解吗？好，这个文的意思哈，由此道理明所知是同分影像。好，请看韩老的解释啊，会把刚才我的解释再整个整理一遍。韩老说，令三摩西多地作意现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我们三摩西多地的时候讲到七作意中最初了相作意，请把了相作意画起来。七作意第一个应要提起了相作意的功夫，了相作意占 80%、哦，我们 80% 的功夫都在做了相作意，把那个形象弄清楚，这样子的话呢，能够令彼所知事现前，能够把我们现在要修学的三类所缘呢能够现前。由此作意尤为文思兼杂，请把文思画下来。文思是不是对到我刚才所讲的了相作意，对不对？好，接着一步，是故说言，或依教授教戒，或依或教教再画起来，或依啊，或依正听闻正法为所依止。前面叫做随性行，听闻正法叫随法行哦，我们反复复习。从此以后，超过文思，唯用修行。好，请把唯用修行画起来。唯用修行就进步到哪里？七种作意的第二门就叫圣解作意，开始真的修行了。什么叫修行？其实修行就是指修奢摩他九心住，跟修毗婆舍那的四种慧行。好，这边呢，默学我正式定义啊，何谓修行？修行在本论当中指的就是修二道，哪二道？奢摩他道跟毗婆舍那道。 释迦道是修什么？修九行住。毗婆舍那修什么？修四种慧行。好，复习一下，四种慧行是哪四种？施者即施者，遍寻施，遍视察。什么叫做施者？施者尽所有性。什么叫做即施者？施者如所有性。好，遍寻施，寻施什么？寻施生住意念。什么叫遍视察？施察十二因缘四谛的道理。这样知道吗？说这样子，把它不断的复习复习复习。现在各位好，如果是属于第一次看，很累，我感觉名相很多，一定要去稍微去整理一下啊。我们下个礼拜呢会画表给各位，但是你回去，我鼓励各位自己去整理一下，整理成啊，原来它有对位的关系啊，次第上的关系，你就这样这样这样这样，那好像是这样的感觉，你就自己去运作一下啊，运作一下。那这种东西呢，不一定坐上修，你随时随地都可以练习啊。但是重点是你要对师弟十二因缘、无常、苦、空、无我、了相作意的定义呢，三类所缘呢，都最起码对那个名相要熟悉嘛。啊，先把这个名相呢先熟悉了以后呢，再次第一直不断的这样思维观察，这个就是修行。老实讲，修行就是这样子，一直到功夫现前，那个时候你去看四禅波罗蜜、摩诃止观，你去验明你的相。你是不是得到哪个境界？你自己很清楚知道，啊，很能够清楚明白。好，那这里就是唯用修行于所缘相发起圣解，这个呢就叫做圣解作意，请把圣解作意画起来。所以文思之前呢，就叫做前面一个哈，然后呢后面是圣解作意，由是说言即于彼法而起圣解，那个法就是事实作意。基于彼所知事，那个所知事就是相似显现，就前面的三十二星象，这边的三类所缘境，这样对得起来了吗？我现在等于讲三次哈，文讲一次，然后我自己又对位讲一次，韩老又讲一次哈，各位回去自己用笔记整理一下。好，我们看看最后一段长行，结说啊，结说有分别。修观行者，就是我们修这个毗婆舍那观的人呢，推求以上这些次第呢，于彼本性，请把本性画起来。底下韩老又解释，于彼本性所知事中观察审定功德过失，把功德画起来，过失画起来。啊，能够去思维我们心念起灭的功德过失。思维功德就叫做正念，思维过失就叫做正知。正知就知道你自己现在没有在正念上面，对不对？你现在起了烦恼了，这就是思维过失相。思维功德就是把正念提在心头去思维十二因缘四谛的道理。如果你的正念一直不断的现前，表示你现在就是功德相，这个就是定的功德相。审就是思维，定不是决定，是定，就是指奢摩他毗婆舍那哈，就是止观的意思哈。思维止观的功德相跟思维止观的过失相，思维功德相就是正念，思维它的过失相就是正知。所以我们经常讲啊，禅罗修禅的人，随时随地就要正念正知。南传禅法讲正念正知，大乘也是正念正知。其实这四个字呢很好用。正念就是一切佛的圣言量，然后呢它的道理性明明白白现在目前，这就是正念。一旦你发觉你没有在道理上了，这就是思念，思念就叫正知。正知就是知道你自己心已经在烦恼，这条路上已经在造业了，对不对？已经失去正念，这就是正知。你要知道，可是这个通常呢都在事后，都在你造了业起的烦恼之后。不，总之比不知不觉来得好，对不对？好，那问题现在就是说，我要失去正念多久以后，我才会提起正念？这就是修行功夫。功夫好的人不会不起烦恼，他烦恼一起，马上正念就会觉照。我们就是要修这个能力，不怕念起，只怕什么？觉迟。修行就在念那个觉性。那这个觉性是什么？本事是本性， 是我们五蕴本来就具备有一种观察的能力，不是从外头来的，不是谁可以逼我去观察这个道理的。如果今天呢，老是外面的人吹逼逼啊，然后一直管我们，我们根本不会甩他的。修行一定要自己来。修行，如果你自己不去用功的话，好、哦，任何善知识在背后啊，给你用讲的用骂的都没有用。那这些东西啊，充其量只能当做增上缘而已。所以，经常佛都会空众生相，不像莫学我，就会觉得，哎呀，怎么讲不清楚？怎么讲能够让各位能够赶快去修行？我有这种急的相，可是呢，佛说法永远都是很温和的。为什么？他心中无众生相，我还有，我就会去思维难易呀、啊、快慢呐、啊、了易不了易呀、啊，这个清不清楚啊？我就会分别这些东西，这就叫做分别众生相。佛不会，佛很清楚因缘在个人，他一点都不会急，可是他发的是无量劫的心，他根本就是赔到底了，对不对？所以于是他不急，他不会随生死流了，我还会，所以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功德一定要做到圆满，我会着这个相，所以我功夫还不到，就是这个地步。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过失，如果能够事后去反省这个过失，还有一点功夫。如果老是自己看不到自己这种过失相，那功夫还没有啊，一直不断的讲功德的部分，那功德谁都会讲，可是问题你的功德正念再多，如果都不能够管到自己身上来，老是看到别人的过失的话，那么你的功夫就不得力，功夫就不得力。功夫要得力，一定要把这种正念随时随地用到自己的心头起灭上来观察，这才是能够得到功夫的一个关键啊，关键。好，以上呢就是这段文的解说哈。解说，那么什么叫本性呢、啊？底下在下面一行，韩老有解释在底下。彼谓本性，什么叫本性呢？即以所知是自相共相故。什么叫自相呢？我们记得之前曾经讲过，自相就是说我们有没有我呢？那自相就是去找有没有我呢？没有我。自相的意思是去找有没有我。有没有我不共于别人的那个相？有没有？找了半天，所有的众生只有什么？五蕴，只有五蕴。自相就是我，共相就是五蕴。而你去找我这个自相不可得，唯有五蕴。共相也不可得，因为你如果执着五蕴实有的话，那你又有法执了。五蕴只是无常、苦、空、无我。对不对？因即生灭，只是这些道理性而已。说白了，它一切法空性，一切法空性。所以共相本来只是五蕴，对不对？但是呢，五蕴并不是有法，那个法是空性，这个位置共相。自相本来是去找一个我，有没有我呢？没有我。其实呢，没有我，只是五蕴，对不对？所以自相呢，从我提升到五蕴。共相呢是说，好，没有我有五蕴，但是呢五蕴有没有？五蕴也没有，五蕴其实是空性，五蕴皆空啊。能够从五蕴观察到空性，这是视为共相。能够观察无我，了解到无我其实一切的幻象只是五蕴，这个是视为自相。这种东西呢都不在别人的相上去寻找，都是在自己心头生意灭的情况底下去思维。于是呢说成本性，这所缘事所知事都是我们本来具足的，对不对？从什么地方下手？从我法假立下手。为什么有我？为什么我有我所？为什么我有所缘的境界？为什么我会把这个世间看作是实有？对不对？其实我们一切的所缘境从这里下手，而不是真实叫我们去看这个世间。世间就是眼能见啊，一切就是缘起的现象啊，你怎么可以说这个东西是没有的呢？这个境界当然你要随顺世间说是有，但是我们要看这个世间是世间缘起。我们要观察空要从哪里观察起？要从自己心头起灭的无常性上观察起。这种是本性所具备的，不要去看那个世间。你每天要去看那个桌子，要把它观空，观空很累，观不空的，对不对？
拿一个实在的外面眼所圆的境界去观空不容易，你先在座上修，眼睛闭起来，心头创造一个所缘境界，你发觉你想到这所缘境界的时候会有妄想进来，这个其实跟我们眼睛张着攀缘外面的色尘境界老实讲是一样的作用，都是还是用能缘所缘去这样子能所对待，宛然实有，跟做梦一样，山河大地宛然实有，而这个宛然实有会造成一切的虚妄性，跟我们眼睛张着看这个世界是一样。所以我们慢慢呢，从座上修，等你出了座以后，起了座以后，你观察这一切真实的世间，用眼见色耳闻声，你也一样可以相应到道理性。所以从座上修的道理延伸到你眼见色真实境界的行住坐卧的时候，你也去思维那个道理，于是你心在座上修，出了座，起了座，也是在道上靠着，随时随地去思维四谛十二因缘，你心就不离这个道理性，那么于是你从观待道理、作用道理、正成道理到哪里？进步到法尔道理，于是你知道法尔如是，你就会观到一切法如，观到一切法如就观到什么呢？观到一切法缘起，于是呢我们就可以学佛一样解脱了以后呢，很勇敢的从他的金刚树下走到鹿野苑去，开始49年讲经弘法度众生不疲不厌的菩萨行。这种这么勇敢的缘起观是在这个地方起大机大用，这种是有多么高的宗教情操所起的作用性啊！所以观缘起呢有这种两重哈、啊、起面啊，各位能够从这里呢受用的话呢，其实你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就可以去修行，修行就是这样子，于是你再讲再多，讲到34卷也还是在讲这个道理，只是呢他细的把五种三类所缘的每一个六种道理七种作义讲得好清楚，讲得非常清楚，没有一本论呢讲得像这么清楚一般啊。所以我们真的要感恩哦，大乘哦，汉传佛教有这么好的东西，那么有这么好的东西呢，当然要感谢弥勒菩萨、无着菩萨，对不对？也要感谢韩老，对不对？为我们做批询，也要感谢妙应长老为我们做讲解，也要感谢这个玄奘法师当时的翻译，没有这些因缘的话根本很难成就啊，包括新文峰印这个书，所有这些因缘呢都很难成就的啊，不要以为现在我们能够一切方便得到啊，不失其功德，这就是本性具足，自相共相。好，到这边呢是有分别影像，有没有问题？这段好，这里已经是观的要点了哈。好，时间刚好可以把无分别讲完，我们再往下看倒数五行，云何无分别影像？底下文说，所谓无分别影像，就是修观行的人呢受取如是影像矣。什么叫做受取？就是照前面呢有分别影像这样的受取，对不对？如果你照前面这样的修，好，请在这个地方注意，他把无分别影像前面先安立什么？安立有分别影像，也就是像我们现在一样，我们现在就在修什么？修有分别影像，对不对？就是学习观的资粮。所以呢学止观不是什么经都不要读，只管打坐，这个不行的。只管打坐你没有观的资粮，当你能够得清安入了初禅以上功夫很好的以后呢，因为那种身心很愉快，你就会根本不想散乱思维，于是你的境界就会越来越深越来越深，就迷在禅上面了，迷在定上面了，这就是着相，就是着相。所以在这里的次第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你要真正入禅定去修行之前，一定要有观慧的分别影像的资粮，对不对？要对这些名相要很清楚，乃至于要总持于心，对一切的怎么样去操作我的心的观察的方式要非常的熟练，在动中修呢要一直修得非常的熟练，这个呢叫做受取如是影像矣，有没有？这边就表示次第，表示说你要去修无分别的影像的定之前，一定要把有分别的影像呢取相取得非常的明确了，乃至于要记忆不失的地步，要到这个地步了。然后呢不复，如果你这个时候呢不想，不复就是不想，你不想继续观察四种慧行，
检责、极检责、骗寻思、辨视察。如果你不想再操作这四种会观了以后呢，那么然那么你就开始怎么样呢？基于此所缘影像，因为这个所缘影像本来就是一个道理性而已嘛，啊，就是一个概念，就是一个感受，本来只是一个这样而已。所以你只要不去分别它，它同样依这个所缘，就可以依止在无分别的状况底下进行什么九心住，心就不动。那么久久不动以后呢，从内住安住啊，内等安静，就一直不断的进来啊，那九心住就越来越深越来越深，就以奢摩他行。什么叫做奢摩他行？请在旁边写一下，就是九心住行，就是依着九心住来操作我的心，那么慢慢的把我们的心呢极静下来。这个叫前面的四字作意，叫做极静作意。所以这边呢底下叫极静其心，让我的心呢能够安静下来，就不要再去取相了，把相放掉啊，无功用行，停一下。可是这个时候心是不是真的停呢？不是，心就一直不断的在做九心住的观察，就观察你的心是在九心住的什么状态。所以你还是有能观察的心，有没有？有。有没有所观察的相？所观察的相就是九心住相。不要以为极静心啊就是无能所了，还是有能所的。无能所人就昏了，会昏昧不明。修止观最怕就是昏昧不明，或者掉毁，昏沉掉毁是非常严重的两大贼，止观的两大贼。我们常常以为定就是这种不明白性，错。修定的人永远心是非常明白的，他随时要让自己出定，随时都可以出定。对别人的吵他应该都已经知道了，该起坐他就会起坐，他不会留恋不舍在定境上面，他会随时随地还是很清楚外面发生的因缘改变，不会不明不白的，不会被外面打雷声吓到。如果你打坐打到一个地步，外面突然打雷，你心则会一下，表示你干嘛昏沉，很明显的昏沉。如果外面打雷你都听不到，表示什么？昏沉到什么昏昧的地步，睡着了。要不然呢，就是根本心态散乱，还非常吊举，打雷你看不管它，反正就打雷吧，你心就是这个状态。所以呢，其实我们有些时候呢，考验一个定的人呢，就会去试试看，啊，烧一顿很好的菜啊，用扇子把它扇进去，看它鼻根有没有作用。他都发觉，它都不作用了，它很可能是安住性很好，要不然你就已经入到二禅以上，对不对？你初禅还有作用的哈，那当然这都是还到初禅的地步，它已经入了初禅，初禅以后呢，鼻根、舌根不作用。啊，这个就是你可以去看，所以其实你心还是非常明确的哈，明了的，不是不清楚的。好，以奢摩他行呢，极静其心，就是以什么九种形象，所以心不是完全不动的，有心就是用你的能观察心，还是用四十作意，或者简单讲，用七种作意观察什么？观察九种九住心的形象。你现在心是在哪一住？你很清楚知道我的心是在哪一个状态底下，还是如实知如实见？啊，这样子令心安住。那么令心安住呢，就包括底下的九心住了，请各位标出来复习一下：内住、等住、安住、静住、调伏啊，在28卷那个地方写调顺住，啊，顺就是随顺的顺，啊，调伏伏旁边写个顺那个字，啊，极静最极极静，啊。那么在28卷那边写专注一区，请把专注两个字补上去，这边只写一区，因为通通有两个字而已啊。专注一区，一区就是一直不断的攻到九心住去了。等持啊，等持就是这个时候呢，你起观心也不会乱掉啊，心也不会乱掉。好，这里呢就是九心住的相，内等安静，调顺极静，最极极静，一区等值，我就这样背啊。各位把它变成很熟的记诵啊，把它背下来啊。 那当然呢，不是只是背而已，你要知道内住的相是什么，等住的相是什么，这在哪里呢？这个在卷三十1005页第三行，有没有看到？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啊，有引到九星柱来读过了，有没有？啊，从九星柱呢这边开始解释内柱、等柱、安柱、静柱，翻过来调顺柱、极静柱、最极极静柱、专柱、一齐柱、等持柱，有没有？然后用到六力四种作意。那刚才我们不是读到1007页的四种毗婆舍那吗？就在它的后面啊，这里就是这边的关键。所以修行就是这两件事啊，奢摩他、毗婆舍那。啊，奢摩他呢就是观察什么？以七作意观察九星柱。啊，毗婆舍那呢就是一用七作意观察三类的所缘境。啊，或者是统归为前面三摩悉陀地的32星相。就是这样子，你把这些东西非常熟悉的话，止观其实就是这些东西的改变而已。好，我们回到902页倒数第三行，比喻尔时转成啊，加个转这个字啊，你就会从毗婆舍那的有分别影像呢转成无分别影像所缘，基于如是所缘影像一向一区安住其念。那么一向呢，就是从内住一直到最极极静，一区就是八星住，安住其念，那个念就是念住，念住就是要到等持。所以呢，一向一区安住其念，其实就是九星住分成三段，前七星住位置一向，八星住位置一区，安住其念就是你在等持的情况底下，还能够做四种慧行观察四念住，懂吗？这个呢就叫做一向一区安住其念，这个时候呢你就也能止也能观，也能止也能观。但是这个时候呢你选择怎么样，不去观察四种毗婆舍那啊，不去观察这四种境所有性、如所有性、生意灭的相状，以及呢四地十二因缘的道理，你不去观察这四种啊，你选择不要去观察。如果你不要去观察这四种毗婆舍那的话呢，你一样保持在九星柱的状况底下，继续这样子静定定的观察着，这个位置无分别影像。所以你能够明明白白的知道你心就安住在一个境界上面，不要去分别它的意象分别，不要去观察它的境所有性、如所有性、生意灭，啊，不要去观察这些东西的差别相。那么这样的观察呢，你就会知道我是在内住呢、等住呢、还是调顺住呢、还是一区还是等持，观察我在九星柱的哪一种状态。当你在观察这九星柱的哪一种状态，这样明了的观察的时候呢，这种状态就叫做无分别影像。所以其实无分别影像是不是也是观，也是观，它还是要有七种作意去观察九星柱。有分别影像当然更是观了，它是用七种作意去观察三类所缘。你要去断粗重的烦恼，就用静心所缘，就是五停心。细的种子你就用观察善巧所缘，进一步去断无明，你就要用两种清净道，对不对？世间道清净跟初级人道清净，让四地十六形象去证到出国以上，就可以把见识而惑断尽，这就是尽惑所缘最后得到的功夫了。好，我们后面都会分别讲到啊。韩老为我们做底下解释，他解释什么叫做不舍跟不取，不舍不取在什么地方啊？好，各位看一下他的解释哈，最后一行902页最后一行，不复观察减则等者呢，此中亦显于所缘境不舍不取，名无分别影像。那底下就解释不舍不取啊，为就是所谓呢，于所缘修观行已，还舍观相，复于所缘思为止行，先把止行画起来。前面呢，还舍观相有没有？观相旁边写四种慧行， 你就把四种慧行放下。四种慧行是哪四种？再复习一下：拣择、极拣择、周遍寻思、周遍视察。哈，拣择是思维什么？思维尽所有性。极拣择是思维什么？如所有性。那么再来呢？周遍寻思是寻思什么？寻思生意灭，生住意灭的相状。那么什么叫做视遍视察？思维四谛十二因缘的道理性啊，思维它的道理性，就是。那我们把这四种慧行放下，转来思维什么？思维止行，止行是什么？九心住。由于所缘止行转故，因为你还转的话就是观察，你还是用七种作意观察九种住心，对不对？所以呢，不明为舍啊，不明为舍。基于所缘不作相故，你不去分别义理，对不对？不分别尽所有性，不分别如所有性，不分别生诸意灭，不分别四谛十二因缘，你不去分别，所以不明为取。所以呢，这个底下呢，虽然说是不舍不取，但是呢，也不叫做舍，也不叫做取。所以那个不的意思是超越的意思，啊，超越舍，超越取。因为对一个修止观的来讲，他心已经不是取舍，离了取舍的观念，就是这样清清楚楚的如镜照物，对不对？就像镜子一样去照了万物，你只要不起分别，但是呢，一切事情是不是还明明白白？还是很明白的。你要分别，随时可以分别。这个呢，就叫做不取不舍。那个不，不要讲成不要，啊，不是讲成没有，而是超越，是超越的意思。那底下呢，韩老写一个临本三十一卷第一页，挖给锤，不是在家，啊，不是在这边。我找在哪里呢？找在 page 1025页应时加行的部分。那这个呢，我们下个礼拜会讲到，我们先不去翻，各位只要注解在这里就好了。啊 ,1025 页也是31卷了，啊，也是31卷，但是它不在第一页。啊，他老人家不晓得为什么写在第一页，大概笔误的关系，因为第一页找不到这个内容。啊，找不到这个内容。好，那这边主要是在讲什么？讲啊，止举舍观这四个心啊，要一直不断的交换运用，对不对？当你太吊举的时候呢，你就止。太沉默的时候你就举，你不沉默也不吊举的时候你就观，观察很明白以后你就放下舍，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心呢，一直保持在止举舍观这样一直不断的交换运作状况底下，所以心呢其实还是很忙的，很忙。可是那个忙啊，不会觉得疲累，反会发出清安相慢慢扩大的相状。好，以上呢就是无分别影像，无分别影像呢，就是用七种作意观察九种住心，啊，这明白吗？哈，那么我们看看903页第三行，即使影像，也名，这边是在讲它种种不同的名称啊。那么大概是当时啊，部派佛教时代啊，每一个派别啊，对这样子的影像啊，有不同的名称。那我也查不出到底有哪些经论有这些名词啊，各位只要知道有这些名词，以后如果你们有看到的话，它就代表影像。唯识比较喜欢称这些东西叫做影像，因为为什么叫影像？因为它不是实际外面的境界。所以唯识鼓励我们啊，取相在心，以心为所缘境，以心观心，最后证明心不能取心，心取心就是我们心的妄心妄见，只要把能见所见在心头这一边放下，就见真如，就相应一心。啊，唯识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修行的次第，所以他比较喜欢用影像这个字。啊，你要视为一切境界宛然实有，其实都是虚狂不实的影像。啊，所以他也叫做影像，也叫做三摩地相。啊，就是三摩地所行的境界啊，也名三摩地所行境界，也名三摩地口。口的意思就像是门一样，底下不是有个三摩地门吗？那个口就是门的意思，就是出入的意思，就是这个法门呢，啊。三摩地的法门 就是那个出入的那个所在，用心的那种善巧处，也名作意处，就是你在哪里要作意呢？作意在什么地方呢？也名内分别体，内就是心的意思，在你的心当中分别一个部分叫做能观，分别一部分叫做所观，以能观取所观，叫做内分别体。内就是能观，分别体就是所观，以能观取所观，所以道理也是一样啊，就是三摩地心啊，三摩地相，三摩地口，三摩地门，作意处，内分别体，三摩地相，三摩地所行境界影像，都是这个意思，也叫做光影。光影呢，最明白是《金刚经》那句话：“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就是那个，如是等类，当知名为所知事。所知事画起来，所知事就是那三类，对不对？净行啊，这个善巧跟净惑。那么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把这个经论当中的文字通通放到脑袋挂，因为如果你放到脑袋挂的话，一直不断的在背啊，止观不是，很多人会以为我只是身心安坐在这边背经，不是哈，不是这样子在背经，背经只是调顺心的方法。当你打坐一开始心很乱，对不对？你可以念佛，你可以持咒，你可以背经。你如果心取向取得牢的话，你就观察所缘，先把心降服下来，安住下来，这叫摄心的功夫。所以呢，你有人说打坐要去背经，不是的，那个只是入定的一种善巧。等到你能够相似定出来以后啊，身心调伏了，心比较能够安住在你所取的所缘境界上的时候呢，其实你那个时候会忽然感觉到无念，没有什么分别相，没什么分别相。这个时候呢，才初初得到内住、等住、安住、静住，顶多到四心住的地步，还不到调顺住。可是定久了，你不开始试着去练习观的话，你心就会开始昏昧不明，进到很细的昏沉相。你再不去注意的话呢，再不提念的话呢，你会进到这个声音就会出来，乃至于你的腰就会越来越低。这个就是修行不得力的功夫相。好，于是呢，这个就叫所知事，然后呢，把它取到心头来，变成同分影像。同分其实就是相，等于另外一个字叫相似。相似啊，同分就是相似的意思。那么这些诸名差别啊，有这么多的名相呢，其实讲的都是这边所谓的影像。好，到这边呢，差不多告个段落了，底下四边际性讲不到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进度就是让各位呢学有分别无分别。有分别其实就是观的素材，无分别就是止的素材。有分别其实就是三类所缘，对不对？三类所缘，那么三类所缘呢，我们可以把它归成四种观察的方式，对不对？哪四种？简则、极简则、周遍寻思、周遍视察。希望下个礼拜你们要把它背下来了齁。好，自己去翻一下齁，它到底是什么，名义相是什么，定义是什么。可以的话把它提在心头，这样去操作你的心。经常去操作你的心。对一切生命经验、生活经验都可以这样观察。不过前提当然是要对以上所关联到有关的法相啊，你们要非常熟悉。啊，对他道理不熟悉的你也没办法相应啊，没办法相应。所以我们呢，为什么说学禅啊，学止观呢，真的也要有一点经教的基础啊，不是说不读经不读教。当然，如果你能够听善知识的教导，依着他的口诀心要学，当然也很好。可是有些时候，如果你觉得太略了，你自己想要进一步用功的话，那经教就是我们很好的善知识。其实只要善知识教我们是如法如理的话，他所教的道理跟次第应该不违背。于邪师利论所讲的这些东西，因为呢，其实我看过藏教的，看过南传的清净道论，我发现于邪师利论这边所讲的真的是仔细。我最近还在立个佛学院给他们上课，有一次呢，碰到他们法师里面有一个对清净道论很熟的人，好，我们两个在那边讨论，我们在讲他止观啊，讲他所缘啊，我就啪啦啪啦啪啦讲，他就说， 廖老师，你都要讲的那个东西敢有书堂我看？我说如果你要的话，你愿不愿意去读一本很大的东西？他说清经道论我都可以读了。我说他那个东西比清经道论多哦。好，于是我就把书包的语气就翻出来，他一翻，哦，很喜欢，啊，他就发愿，啊，他就发愿，啊，要去读《瑜伽师地论》。他发觉《瑜伽师地论》讲的真的很清楚，啊，那么清道论呢，对于这个取向观那个部分呢，讲的很详细。所以各位如果对取向不会的话，啊，不会取向的话，倒是有机会的话，我建议各位去读《清道论》，啊，把那个事实取业相那个部分呢，把它读一读，那个地方倒是写得非常详细，啊，然后用那个善巧去练习。所以其实呢，我们现在资讯这么发达了，就是方便什么？方便我们呢，把南传的经论，把藏传的经论呢，配合拿来用，增上我们在这么熟悉的语言文字底下，对不对？帮助我们呢，能够增上。所以现在呢，老实讲啊，慢慢如果三系的经论，修行人多去对话，其实呢是修行喜欢修行的人的福报才对。可是呢，我们还是要一门深入。如果我们知道瑜伽师地论很好，只是名相真的很多啊。当然，各位如果喜欢简略也可以，你去修四念住也可以。我们大概到了后面就会讲到四念住啊。其实你只是就四念住观，你不要用这三类所缘去观察也没有问题，因为这三类所缘其实只是挑夫烦恼。四念住前两个，对不对？前两个念住是挑夫烦恼，后两个念住就是观察圣义地了。啊，观察空无我就是观察圣义地。前面两种念住呢，就是观察世俗地，世俗地就跟这边是相应的，以挑夫烦恼为目标，所以其实也很相应。你略的话就是学四念住，详细的话就从五庭心观这三类所缘去练习。何况后面呢，它三类所缘的道理很深刻。几乎啊，包括整本的杂含经啊，后面这一段呢，几乎是杂含经里面止观的心要法门啊，他把它整理成底下从26卷一直到34卷。所以如果欢喜读杂含经的人呢，我跟他们喜欢南传的也这样讲，你们读完了之后呢，说读经道论之后，不妨去对照一下卷26到卷34，他们一定会觉得这里写得很精彩。那我跟各位可以证明这件事情，是增加各位的信心的。好，希望各位大家一起努力。好，我们今天到这边为止。